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诸位菩萨，大家午安。好，请放掌。我们佛陀教育学院三顿中的课程，今天正式开始了。在还没有开始正式上课之前呢，有些事情我就跟大家稍微宣布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算是有学院的性质，所以就是我们会点名出缺席状况我们会统计。那第二个，我们会派作业因为这是一个学院学院有它的要求。不过这作业大家不用担心，是很简单的第一周没有作业不用担心。大家就来听就好了。那么手上大家都有发这个讲义这讲义呢是我们请看到大概是有这几份像《中观经论》这一本书不过今天我们还不会讲到《中观经论》，还有这个《初期大乘佛法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和这个平川章的印度佛教史，这个我们会谈到，这我们会谈到，这跟我们的课程会有关系的。好，不过今天大概都还不会用到。好，如果诸位来上课之前呢，都有看过我们的课程简介，就会看到我们的课程安排，课程安排的部分，都会有跟大家报告。如果说你没有看过或是还不清楚的，可以上网去下载，可以上网去下载。好，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有班长、副班长，班长就由我们比丘大德建隆法师来担任。请大家认识他。副班长就由我们比丘尼大姐开成法师来担任。那么班长和副班长的责任就是对于课程进行的程序桌椅的安排目前都做好了。还有就是班长和副班长要稍微了解一下录音的过程和录音的设备录影这些，还有出席记录表的管理记录，和授课法师与基金会的桥梁沟通和基金会的这个阮桂良居士来联系。那么在这边我先点个名应该大家都有到，我稍微点一下。这个是对，如果诸位要请假的话呢就跟这个班长或副班长来请假。那么诸位的报名表我大概都看过了一下那么我的上课方式我在僧团里面很久了，我的上课教导方式大概就是以僧团出家众的思想比强调道心道业修行 和戒律这一块为主。那如果说诸位在家的菩萨呢，有一些地方要是听得不太了解的，或是需要就要调整反应一下的，请跟我讲，我会稍微调整一下。那么今天稍微我了解一下，旁听的菩萨是哪几位？哦，一共有一二三四啊，旁听的。哦，没关系，大家都拿到名牌了吗？哦，名牌就是要去三楼的柜台去跟他拿。我们今天第一次上课，大概是以玄谈的方式为主。玄谈啊，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先大家谈一谈，聊一聊，大概是这样子哈。先给大家有一些三论中的预备知识。玄谈，这个也是天台宗在学习经论讲经的时候呢，在开题破题之前，先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背景谈一下三论宗。我们这是中国佛教哈，三论宗的背景知识。然后呢，从印度佛教思想史来出发。先跟大家报告，三论宗，中国佛教的三论宗，跟印度佛教的三论是不同的，是不同。虽然他立宗的这个论点是以中论、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另外再加上大智度论，所以三论宗呢，我们现在是讲，我这里讲的是中国佛教的三论宗呢，以什么中观论、百论和十二门论，那另外再加上大智度论为主，主轴是这个。但是呢，它不仅是只有这个，它还包含了魏晋玄学。这个魏晋玄学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特重于讲说，这个看得到吗？可以哈，特重于讲说哪些是玄学呢？三玄的部分。什么是三玄呢？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什么经呢？《南华经》，还有呢，《易经》。为主， 然后这样形成一种什么当时的士大夫清谈的什么清谈的这种学说，这个是魏晋玄学。那么中国佛教的三论中有渗入魏晋玄学在里头，所以三论中有渗入魏晋玄学在内，所以呢它的主要的这个产生从哪里看出它的文献依据呢？从哪里看出啊？赵论，还有早期跟鸠摩罗什大师学习的几位重要的法师，像道生法师啊，竺道生啊，生赵，还有呢生瑞，他们都对于魏晋玄学相当的有研究，乃至于当时的谁呢？谁也对魏晋玄学相当有研究啊，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所以呢，中国佛教的三论中，它有渗入了这个魏晋玄学的思想，跟印度传统、印度佛教思想史上传统的三论或四论有不同了，有不同了。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可以接受。
玄学指的是什么？
这边有讲，这就是魏晋玄学，我这边括号后面的，就我刚刚有讲，特重于讲说三玄啊，《道德经》《南华经》和《易经》。那这边除了讲说《道德经》《南华经》《易经》，还有讲说对于他们的注解，好像这样一种风潮，它有渗入佛教。在当时这是一种主流思想。好，例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先玄谈一下，我们讲逍遥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出自于哪里？出自庄子的逍遥游，对不对？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啊，然后大概是这段文章。那么有两个人对于逍遥的解释有不同，像是谁呢？有两位，一个是佛教的法师，叫支顿，字道林，还有谁呢？郭象，是这个象是不是？还是这个象？
就这个。
这个。
大象的象。
大象的象。支顿他讲逍遥，跟郭象讲逍遥不一样。好，请注意到哪里不一样哦？请专心这边听我讲。郭象讲的逍遥呢，他说这个鲲最后会变成大鹏鸟，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读过庄子的逍遥游？没有，就先听我这样子讲一讲哈。他说这个，我们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嘛，最后他会一变而变成大鹏鸟，乘着风呢，飞腾于九万里云霄之上。他说这样子叫做逍遥，但是支顿呢，或支道林，他说这不是真正的逍遥，因为你大鹏鸟呢， 还要借由着风力才能飞翔于九霄云外之上。那真正的逍遥是指什么？我们内心如果能调伏烦恼啊，断烦恼，然后我们无路而不自得，这样子的境界才叫真正的逍遥。但是他就用庄子南华经逍遥之意来渗入佛法，用佛法的意涵来解释逍遥。同样的，中国佛教三论中就有这个意味在里头，所以大家能够清楚吗？跟传统印度佛教思想史上的三论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因为它有中国人的思想在里头。那我就举这样只有一个这样一个例子，所以你要了解中国佛教的三论中啊，你这个可能这个三玄呢要去稍微了解一下。三玄就是什么啊？老子、庄子和易经啊，他们的相关注解啊。郭象对于什么？郭象对于老子还是庄子的注解啊？我忘记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应该是庄子啊。啊，这个其实是在中文系才会开的哈。好，这个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样子的魏晋玄学，它渗入了中国佛教的三论里头。因为你看到后面吉藏大师，他对于什么？他对于中论的注解啊，《中观论书》，对不对？它里面解释的相当的繁琐，然后它含有这种思想在里面。好，我就先讲到这里。所以我刚才讲的重点呢，跟大家整理一下。三论是哪三论呢？中论啊，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外加呢大智度论。好，这是传统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上的三论，但是中国佛教的三论中却又不同。那么中国佛教的三论中是不是只重视这三论呢？啊，并不尽然。这个中的名称，来，请看。我们今天大家就是先闲讲一下哦，来看。一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或是大智度论加起来所立的宗派，但是他也很强调般若经。另外他崇尚的是什么？诸法缘起无生无性。这个无性叫做什么？无自性，没有自己的体性啊。如果说你要找讲义的话呢，好，28页这里，我是都用电子版的哈。那又称嘉祥宗，是因为吉藏大师他在浙江会稽嘉祥寺大弘三论的教义，所以又称嘉祥宗。为什么又称中观宗呢？它是以中论为主的，不落两边的中道。什么叫不落两边呢？什么叫不落两边？这个跟般若学有很大的关系。般若学的根据是来自于什么？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好，这不落两边是指什么？没有黑，没有白，没有是，没有非，没有对，没有错，没有善，没有恶， 是不是这样叫不落两边？哦，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维，凡是有善有恶，它就是有相对立，有是有非，它就有对立。那么呢，中观学呢，它是跳脱这个对立，然后将这对立全部打破，然后呢，由般若性空无自性来体察万事万物。这个般若，这个智慧是超越了这两边，所以这就称为不落两边，我称为离边不住中，没有左边也没有右边也没有中间，所以这称为中观或中道，是这个样子。然后破一切执着，那又称为破相，是这个意思。又称为一切皆空中。好，这个是这个中的名称。那么中国佛教的三论中，除了这样子重视三论之外，此外还有对于像底下《法华经》、《圣曼经》、《涅槃经》都很重视。如果说诸位以为三论就是三论宗，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观念。像天台宗，天台宗在法华玄义释签里面呢，湛然大师他就说成立天台宗呢，不是法华经而已啊，他是以什么法华为宗骨，智论为指南，大品般若经为他的扶苏。有没有读过这些话？还是今天第一次来上像这样的课的，以前从来没听过像这样，请让我了解一下哦。OK， 好，那就大家就专心听我讲就好了。我会慢慢的带大家啊，有什么不懂呢，你就可以在最后的20分钟提问。然后要是说你有任何的不懂，你也可以当做你的作业了来写一写，那也可以。好，我们这个课本来就是有深度有难度的，就大家尽量来赶上。好，前面我把三论中三论通通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名称和它所依的经论，这些我都跟大家介绍。好，有没有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来从一个源头开始，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部分来谈，为什么会形成三论的原因？为什么会形成三论的原因？这个是讲义上没有，这是我自己做的投影片。好，请大家就是专心的看就好了。会不会太小？这会不会太小？不会。好，在印度佛教的部分，我们知道佛法是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它为什么会产生像般若或是三论或是中观学派这样子的名称出来呢？这都是要从它的佛教的演化和它的分化来看的。所以这里有从原始佛教的分化、部派佛教的分化，由部派佛教到初期大乘佛教， 那么初期大乘佛教的重心就是在于中观佛教，依照应顺长老的判教是什么？性空为名论啊，这是初期大乘哦，大家就专心看这投影片就好。好，为什么原始佛教会分化？它的分化原因何在？理由在哪里？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的，在原始佛教的分化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在于提婆达多的破身，这是对于戒律有不同的说法。提婆达多他是佛的堂弟，他很有修行，他持戒呢比当时佛的僧团更加的严苛，他是苛吼，不是严格，因为他这个严格的程度呢不符合中道，不近人情。其实在佛世尊那个时候，各大弟子呢，佛的僧团有十大弟子，大家知道吧？像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所以说喜欢学习神通的，就去跟随目犍连尊者学习；喜欢辩论的，去跟谁学习呢？迦旃延尊者。喜欢讲经说法弘法的，去跟谁呢？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尊者去学习。喜欢研究阿毗达摩论呢，关于智慧这方面的，就去跟谁学习呢？舍利弗尊者。喜欢持戒的跟谁呢？优婆离尊者。所以在佛那时代就有形成各个，大家因为兴趣不同啊，有形成各个学派，但是都还是原始和合一位，遵从佛的教化。但是到佛的晚年的时候，碰到提婆达多的破僧这件事情，提婆达多是刚刚我前头讲过，是佛的堂弟，他很有修行。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非常有名的，他是跟佛呢做了一件事，叫做什么？他叫做所众。所众的意思是什么？索取僧团的什么领导权啊？这是提婆达多向世尊。为什么要向世尊索取僧团领导权？这个有他的前因后果。那第一个，提婆达多本来就是力量很强大，他有领袖欲望，而且他又是什么世家族，世家族的人。那么佛呢是世家族的圣人，所以称为释迦牟尼，对不对？然后领导的整个佛教。然后呢，提婆达多也觉得他可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跟佛所种的，他是先去寻求得到谁的支持呢？如果诸位有读《观无量寿经》就会知道，忠义菩萨知道哦，我不是讲过，我花两次课时间就把整个《观无量寿经》的大意全部讲完。 释迦族的圣人就是谁？世尊啊。那么提婆达多他是呢释迦族，他以前是释迦族的什么王子，他是佛的堂弟，好像不是堂兄哦，是堂弟。来，现在先讲一些轻松的。佛的弟弟大家知不知道是谁？现在讲佛的家族史哈，佛的弟弟知不知道是谁？难陀。这是佛的弟弟。那么像多闻第一的阿难陀是佛的什么？佛的堂弟，对，没错，他叫阿难陀。哦，佛的爸爸是谁啊？来来来，现在讲佛传哈。佛的父亲啊，净饭王。那佛的伯父叔父呢？还有哪些人？哦，有什么胡饭王？欸，怕大家上课太无聊了齁，还有什么甘露饭王，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怎么他们都叫什么饭王什么饭王、哦、他们很会吃饭吗？哦，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在梵语里面是有意涵的齁、哦、好，那再回过头来，这个冷笑话讲完，提婆达多他要所众之前，他先去求得阿舍世王的支持。应该这个是阿舍哦，是哪个是呢？是世界的世，对不对？阿舍世王的支持。那么阿舍世王呢，大家知道他把他的父亲监禁起来，最后他的父亲饿死了。他的父亲是谁呢？阿舍世王的父亲是谁？就是频婆娑罗王，他是哪一国的国王呢？摩羯陀国。这是人间惨剧哈，就是儿子杀害父亲，夺取王位，那么提婆达多得到阿舍世王的支持，他有王权作为后盾，然后他又召集了很多相信他的人，然后来跟佛陀做所众的这件事情，所众的这件事情，他要说他争取僧团的领导权。想当然尔，佛陀不会答应他。佛陀说：“是，我有犹如日月 一般的弟子，谁呢？舍利弗、目犍连，你连他们都比不上，我怎么，我连僧团的领导权都没交给他们，更何况是你呢？而且佛陀骂，也不是骂，呵责提婆达多很不客气，呵责他呢，说是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呢？食惰的吃人。唾，应该唾液啊。如果说不知道为什么提婆达多他是一个食唾的痴人，请看《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观经四帖书》里面有详细的讲说这个啊，你们想不想听啊？啊，现在就要听了。后面的菩萨，那是这样哦。提婆达多为了向阿舍世王寻求支持，他就变化很多神通，而他的神通怎么学来的？是跟南阿难陀学来的。之前他去跟舍利弗、目犍连去说他要学神通，舍利弗、目犍连都不答应，那他没办法，只好转向他的弟弟、亲弟弟阿难陀，请他教他，叫阿难陀教他，那他就会神通，他就用这个神通来炫惑世间，寻求更大的支持和供养，他去找阿舍世王。那么在《观经四帖书》里面是说，他变化成一个小婴儿，躺在阿舍世王的怀里。阿舍世王呢，就觉得小婴儿很可爱，就去亲他，亲他，然后呢，口水滴下去，然后提婆达多变化的小婴儿就把这个口水这样吃下去。所以是称为食惰吃人啊！现在是有在录音录影哦，我不能表演，不然以前没有录音录影的时候，我都会表演一下哈。因为这个是现在对全世界是什么现场放的，对不对？啊，不能太夸张。所以这是食惰吃人的由来是这样子啊。好，他跟佛。现在回到他说他跟佛来所众，这个是印度佛教思想史上第一次的僧团分裂，第一次的僧团分裂。好，那他所寻求的重点，他说尽行受起时粪扫衣，不食蔬盐，不食肉鱼，陆地坐。这我稍微解释一下，佛并没有说一定要尽行受都要起食，行起食法没有，佛也可以规定可以受别请。什么受别请呢？如果有人家来供养呢，来僧团说请求来供僧，佛可以说可以，僧团然后有派出代表啊，50人、100人，然后到这个居士家去受供养，可以。那如果没有人供养僧团的时候，然后去乞食，所以这个是很自由的，很 free 的。但是提婆达多说尽行受乞食，这就有点不近人情了。第二，一定要穿粪扫衣。什么叫粪扫衣？所谓粪扫之物，就是人家不要的东西，不要的布或是衣服，拿来做出家人的袈裟。但是佛没有这样严格规定，佛是说也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的什么布料来做袈裟，但是必须要做什么，要做净就是了，不管是贴净或是点净， 或者是呢做加法啊，这个是出家人才知道结魔法。还有不食蔬盐，佛没有这样硬性规定。还有不食肉鱼，佛没有这样规定。佛是说我们可以次第起食，人家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像这样子的五种规定是过于严苛，佛并不是这样子提倡。佛是认为要中道而行，中道修行哦。好，这是对于戒律的不同意说导致的第一次僧团的分裂。第一次僧团的分裂，提婆达多带了500位比丘哦，到印度的这个象头山的附近自己成立僧团。后来佛派的舍利弗和目犍连去把这500位比丘劝说回来。所以提婆达多的破僧失败，但是他就要寻求更大的另一次规模的行动。在各部律典上面都有说到说提婆达多如何的坏啊，怎么样害佛啊，如何如何的。其实根据运顺长老考察，他说可能是有一点过于渲染了。哦，这个你诸位要去看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和这个什么原始佛教圣典集成里面有讲。说提婆达多虽然很坏，但是不是那么坏啊，不是那么非常坏，知不知道？毕竟他是很有修行的人啊，晓得吗？好，再来，提婆达多的破身。第二，他根据顺正理论，他说不可以受用乳。什么叫不可以受用乳呢？就不可以吃这些滋养的物品，例如说乳酪啊、酥等等这些，那这个就很严苛。啊，断肉断盐，阴披不洁衣服，阴居聚落边室。好，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啊，另外大毗婆沙论说，进行受着粪扫因，进行受起食，进行受一坐食。好，这边我讲一下什么叫一坐食。这个跟出家人的戒律有关系，这是十二头陀行。一坐食的意思就是这边法师知道一坐食吗？知道哈，装满一钵然后坐下来吃，不能起来。如果你一起来，你这个钵里面没有吃完的就不能再吃，那这叫一坐食。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说话，不可以左顾右盼啊。吃饭的时候呢要正念而住，要知道我在吃饭，然后我这个手呢举起来，我这个手呢去拿这个饭，然后放进嘴巴，都要每一个举动清清楚楚的。这是四念住的修行。在佛那个时代吃饭不是拿汤匙哈，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吃饭怎么吃？拿手，是右手还是左手？哦，不可以用左手哦，知不知道？左手是拿来洗净用的，知不知道？洗净大家知不知道？知道的请举手。都知道吗？不知道呢？不知道的是哪几位？哦，洗净就是我们上完厕所就要拿左手的中指沾水来把排泄的地方洗干净。那他呢？那时候没有用草纸，没有用卫生纸的。 这样大家感感觉会感觉无卫生无？好，可是进行兽常起时一坐时，常居回路。什么叫常居回路？就是都是陆地而坐。佛并没有这样说哦，说一定要陆地坐，不可以住金色，佛没有这样讲。而印度也有什么雨季啊，那在雨季的时候那怎么办？哦，都坐在树下，然后很多虫很多蛇就会出来嘎狼，知不知道？印度是热带地区，知不知道那个毒蝎那么大一只，它出来这样吐你。你有没有看过蝎子啊？蝎子在台湾可能看不太到，可能台湾不够了。有没有看过蜈蚣？有没有被蜈蚣吐过？哦，没有，吐到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还有进行兽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这个是提婆达多破身他所执持的五大原因。他这个目的是要显示什么？我持戒比释迦牟尼的僧团更加的严格，然后大家应该要来对我更加的尊重恭敬，我比他更有修行。佛不是这样子，佛不是这样。好，佛所示的正法是什么？进行兽树下坐，进行兽着粪扫衣，进行兽起食，进行兽病食服成气药。但是他有这个什么但书的，在戒律里面这就叫做什么开源的。如果是病比丘呢，生病的比丘呢不能起食怎么办？生病的比丘不能在树下坐怎么办？佛有没有说不管你，你一定要在树下坐，一定要起食？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这是佛所示的正法。好，这是佛教僧团的第一次重大的分裂。为什么要讲这个分裂的事情？因为由这样子形式上的分裂，导致学说上面不同的分裂，所以到最后会有部派佛教的分裂，乃至于初期大乘佛教的兴起，形成般若学派和什么，影响到后来的中观学派。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宗派的这个是佛教这个部派的分裂，这是有关系的。可不可以了解？可能很多人还是刚刚好。如果你不了解没有关系，你就这样一直听我讲就好了。好，你就一直听我讲。再来，佛要灭度了，大迦摄尊者发起经论的结集，这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有名的。那么谁来结集论藏呢？大迦摄尊者谁来结集经藏？是谁呢？阿难尊者。谁来结集律藏？优婆离尊者。好，等到三藏教典全部结集完了，这边我讲一下什么叫做结集教典。结集教典是不是把佛所说过的所有的教法通通这样纸本让拿出来比对啊，这个是不是佛讲过了？哦，不是。他们的结集方式是，好，先集合500位都证得无学位阿罗汉的大比丘， 然后呢到一个洞窟里面去，这洞窟呢，然后国王都对他们世事供养很丰富，然后他们开始公推结集金藏的上座，结集律藏的上座，结集论藏的上座，出来把这些什么金律论三藏用诵的，诵知道是什么意思，背诵出来，然后经过一个人诵，499位底下的大阿罗汉上座比丘长老在底下听，在审定，这样子结集金律论三藏，然后大家觉得毫无错误，对不对？再把它怎么样写下来吗？哦，不是，都是背下来记下来，然后500个人所背诵所记的都一模一样，这个叫做三藏教典的结集，可以吗？啊，为什么我讲三论宗要从印度佛教思想史开始讲？我这样子娓娓道来哦，大家以后就会有基础、有印象，哦，知道它的源流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乃至到了最，到了真正中观学派，到中观学派的时候，就跟我们的三论宗很有关系了。好，那么富楼那尊者，他是在三藏教典结集完了，他才赶回来。他对于这戒律里面的七种事情呢，他抱持着异议。这都是我们出家人戒律上的事情，内宿、内熟、自熟、自持食、从人受、自取果实、就持水受、无尽入尽果、除何时之号。你不知道这些没有关系，我们看下面什么叫内宿。将食物置于比丘的住处，经过一宿。一宿指的是什么？一个晚上睡了一晚起来，出家人这样叫犯戒。那这样的食物我们不可以吃，所以在戒律僧团和寺院一定要另辟一个禁地，将这些食物储存存放。而这个禁地呢，是另外要结界的。那比较更功夫的做法是什么？没有吃完的早斋午斋过后没有吃完的怎么样，多余的食物怎么样，就要施舍给在家的住在寺院的净人，而这些食物全部都归于净人所有，归于净人所有。然后呢，到第二天早晨明相出了以后，就是这个手掌的明相，太阳光照这个手掌看得见掌纹，这叫明相出。然后这净人再把这个食物供养给僧团，对吧？哦，要火净，不能原本的食物就直接供养。 听得懂不懂？这地方不懂。啊，对对对对对，煮过一次，煮过以后再供养给僧团。哦，啊，对不起啊，哦，我一时用戒律用语，抱歉抱歉。所以出家人这个内宿啊不可以，这个是谁规定？这佛的规定。但是有没有例外？有例外。但是大迦摄尊者严格的坚持这一项，那富楼那尊者就说佛没有这样严格的规定，说他有他的例外， 他的例外是什么？碰到饥荒的时候啊，碰到什么稻谷欠收的时候，那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规定呢，可以暂缓实施。一个就是变得有弹性，一个就变得很什么，很怎么样？就捏到呀，比较严苛。由这样子学说，由戒律上面诠释了解的不同啊，大家又分派系了，就有意见。好，我就这样简单讲过啊。至于这详细的什么内书内手这个，大家只要知道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哈。其实这个出家人都要学习的啦，那就算了。好，大迦摄尊者怎么决定呢？随佛所说，当奉行之。佛不说者，此莫说也。什么意思？大小出去所有戒法，一概奉行，并没有所谓舍杂碎戒的诸多问题。什么叫舍杂碎戒？这杂碎戒就是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啊，比较繁琐的细微的戒律规定的小地方呢，我们可以顺应这个地方的风俗民情而做调整，这个叫做舍杂碎戒，懂不懂？啊，例如说，好，我请教诸位，出家的比丘尼应不应该吃晚饭？应不应该？啊？不可以，对不对？但为什么在中国佛教又大家大口的吃？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原因。啊，第一个，我们中国佛教是素食的。第二，我们中国佛教提倡的是什么？农禅制度，自耕自食。第三个，我们中国佛教没有行乞食法了，所以这些大小粗细的这戒法有很多就面临了时代需要调整重新诠释的问题。当然如果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因缘，能够延迟是最好。好，这是大迦摄尊者决定。他底下就是杂碎戒。什么是小小戒呢？啊，出家比丘尼衣食住行呢，医药的各项生活细节。但是这些均是与当地的人事实地物有相关。换言之，若是人事实地物有改变，在不违背戒律的精神原则下，可以有适当的酬赏。但是大迦摄尊者是不许有适当的酬伤，一定要自己有一些书，大家可以去买来稍微看一下《佛教各宗大纲》。好，我先讲哦，我不是在卖书哦，啊，这个是跟我们课程有关系的。那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斑斑驳驳，这本书陪伴我二十年了吧，21年了。另外，《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长老，哦，像这本《中国佛教各宗史略》，我是觉得他写的还不错哦。三论宗的部分，律宗的部分，这个都写的不错哦。 尤其是在律宗的部分哦，他把这个明朝清朝以来的律学弘扬的法师哎，他都有列出来哦，像建岳律师之后呢，哦，建岳律师之后还有这个文海律师，哦，德基律师，哦，纪松律师，哦，长松律师等等，这些都在这里。像弘一律师，还有池州律师，哦，都有在里面。啊，但是佛教各宗大纲就比较没有列出来，所以就参照了看。他另外这一本《印度佛教史》，平川章的，哦，这本不便宜哦。啊，这本绝版了？为什么？嗯，我买得到啊，商周出版社，是庄坤木翻译的。这本还买得到，另外一本同样的本子不同的翻译的是显如法师和我们中华佛研所的很早期的学姐李凤妹，她翻译的《印度佛教史上》，那个绝版的。她《印度佛教史上》她只翻译了上半部，他下半部因为显如法师往生了，哦，就翻译不出来。啊，这是平川章的《印度佛教史》。那庄坤木居士，他是我们以前淡江大学的学长，他也出家了。啊，他出家了，他应该在日本东京大学，好像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吧。还没好，这几本书呢，大家可以参考。